发表您自己的看法。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一，也就是2月24号报道说，民营经济促进法的草案二审稿在当天呢已经提交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根据报道，草案的二审稿新增加了任何单位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向民营经济组织收取费用，不得实施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罚款，不得向民营经济组织摊派财务的规定。那么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也要求强化执法监督，集中整治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切实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采访的学者表示，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提交二读，显示中国官方的此举呢是旨在全国两会前夕连续释放重视民营经济的信号。那么2025北京的两会能否正式的出台这部法律，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又能否提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呢？好，再次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第一个问题啊，郑旭光先生先说一说，是为什么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酝酿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啊，背景是什么？
这个民营经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名字啊，就是实际上是私有经济，但是呢，在中共的这个，党的语言体系里头，发展私有经济，这个总是有些政治不正确的，
不好说
啊，所以叫民营经济。那民营国有吗？实际上是有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有国有经济，为什么没有民有经济或者私有经济？它是政治不正确不能提的。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就像向松作所说的啊，消灭民营经济是崇高使命啊，振兴民营经济啊是不得不向现实的妥协啊，都是暂时性的。那所以只要条件一好，民营经济就要倒霉了啊。我说条件一好，只要经济发展只要一好好转，那它就要倒霉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共这个立法这个各种通知的这个不严肃，也是最近几年是特别让人感慨的。你像这个去年的一号文件还在讲的，就是2023年的一号文件是鼓励这个城里人到乡下去置业的啊，去振兴农村的。现在的一号文件就是禁止在农村买房买啊，建房啊什么去定居的啊。所以这个朝令夕改这个文件是不靠谱，那么这个法律就很靠谱吗？啊，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出这么一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总对于民营经济的成长来讲总不是坏事。他如果要出来一个限制民营经济发展，那就完全效果是完全不一样。那就说明在这个周期中间呢，他是要对民营企业要善待，要放宽，要当自己人啊。那么你可以从长城来讲啊，你可以说啊，未来某个时点你说又上当了。但是呢，在这个期间呢，他总是要给你一些甜头，这是我对这个的一个看法。
嗯，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呢？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是不是要配合着就是，上个星期这个中共中央就是习近平，召集的这个民营企业家啊这些大佬的开了一个座谈会啊，给人一种这个感觉，可能要改变啊这十多年以来的所谓的这个国进民退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吧。就是说他是不是为了配合这个才要推出这样的一个民营经济法呢？您怎么看呢？
有可能啊，但是呢，我觉得这里头就像刚才旭光谈到的哈，说这个经济形势好了，对，作为国家的经济形势好了的情况下，那民营经济该倒霉了。那反过来去思考这个问题呢，那现在这时候呢要保护民营经济，专门提出来呢说民营经济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人，把他们当成自己人，那言外之意原来就不是自己人，那现在为什么对你突然好起来了呢？那这个就是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的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现在的形势就是什么呀，就是就业凋敝，外贸受阻，内需不振，投资回报下降， 外资、外商撤退，产业链、供应链外移，中国政府啊基本上没招了。哎，如果要有招，还轮不上民营经济说是给你起死回生的这么一个一线希望。但是现在呢，这个没招了，那怎么办？说这时候就是要做那个无奈之举。刚才继续刚刚也提到了，向松纵还有其他的这个企业家们也提到的，就是要做这个无奈之举，那就是要什么调动这个民营经济的这个积极性。那这个时候实际上民营企业家们一心想的是什么呀？都是想着润，如何最后离开这个地方，如何最后呢把资产能够安全的转移出去，对吧？因为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了。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哎，这个时候呢，中共中央提出来了，哎，要准备要出台这个民营经济保护法，或者要促进法，对吧？那这个才是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核心目的。
嗯，刚才这个恒基先生提到，就是说到了一定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就是说把民营企业家又当成这个叫作为自己人了啊，就是说按照就是根据需要来进行改变。刚才旭光实际上也提到这个话题，说我们想到当初这个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啊，就是说这个说中国的这个体制啊是工人阶级为主体，工人阶级的这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时为了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是做出一个说法，就是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似乎和现在这个就是企业家也成为自己人，好像是似乎是差不多的一个做法了啊。旭光啊，先谈一谈这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谈到这个任何单位哈，就是这个二审稿这部法律增加了，就是不得违反什么规定，什么不得什么收取费用啊，罚款啊，不得这个不按照法律依据向民营经济摊派财务这个规定，是习近平在好几个场合也都讲到这个问题了。在您看来，真的是就是高层啊，他们是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这个问题到底是有多严重？
我前面我们讨论中间讲根本问题是要增加民营部门的这个收入啊，这个是一个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人民啊安定的生活、长治久安所需要的。但是呢，这个和习近平啊这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在这个习近平前一段时间开这个民营经济工作会议啊，那么在之前就是企业家见面会啊，这是从2018年搞过一次，2018年就是贸易战，这次又是贸易战啊。所以呢，对民营企业家呢啊，从这个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啊，他们是首当其冲，因为民营企业的这个出口啊是半壁江山以上，就业更是8-9成的新增就业在民营经济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不得不啊重视，不得不重视。他希望扩大国有经济成分，但是呢，这个就是亲生儿子是不给力的，亲生儿子是败家的，所以不得不啊这个重视民营经济。这个民营经济这个保护法能不能做到说不要索要财物啊什么呢？我对这一点是特别不看好，因为很多事情我是觉得都有一个冗余，都有一个有可能吧，但这件事我是不看好。为什么呢？地方财政太难了，你又不打算削减这个精兵简政，你中央呢又不愿意这个承担更多的债务。就习近平也是在独裁者中间有一种是铁公鸡式的，我不出钱你们自己解决。他怎么解决？就是搞远洋捕捞吗？就是涸泽而渔吗？就是勒索企业家吗？他能怎么做呢？就是把一些债务制造很多隐性债务，借更多的债吗？实际上就是地方经济不断烂爆，如果中央政府不出手，那就结果就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呢，可能习近平在给中国经济啊埋巨大的雷。你譬如说这个制造业，我再看法就是在美国打贸易战的这个背景下那如果带动了全球的尤其是欧洲的这个右翼啊，右翼上台，那么全球打贸易战啊，那么在这样情况，它的这个出口战略可能就要烂尾。烂尾的结果呢，就这些产能倒灌，产能倒灌什么？就是最大的雷可能就是制造业的雷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你做的这些表面文章，出台一个什么法律啊，或者跟企业家见个面呀、啊，这都不解决根本问题。这个确实不解决根本，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他关注的啊政策、政府的目标、存在的目标和这个人民所关注的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的。那么中国经济最大的一个问题啊，一个是我们说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它注定了政府是一个高积累的政府，就是苏联体制，高积累、低消费的。那么比例上是如此的，不管它增长再快，比例上如此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这是一个更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是个纯粹经济现象，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外资的流出，包括内资的流出，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上无力回天的一个事情。实际上，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他提出来一个新常态啊，实际上就是要适应增长率、回报率下降、增长率下降的这么一个态势的啊，所以提出来很多应对的方案，比如2025制造啊，是要提高它的这个质量啊，包括现在的高水平开放啊、高质量发展啊，都是向这个技术投资要收益的。但是呢，这一块不能根本上改变内需的问题，这是改变不了啊。所以我的看法无解啊，就是这个一个中国的老龄化，这是邓小平时期给埋的大雷啊，这是一个雷。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不改，在最根本的问题上啊，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中国的数字化产品啊都会碰到国家安全这个门槛。
嗯
啊，这两个是，第一个是以木已成舟无法改变，第二个呢还可以人力可为，但是这就要重新启动政治改革，才能够根本上改变中国和西方世界新兴国家的这种关系啊，就是说你的政府性质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也是经济安全问题。这个不管是从东亚的日韩还有这个欧盟和美国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就是说一个专制国家的崛起对民主世界、对新兴国家是不安全因素啊。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如果中国政治体制不改变，它的不仅经济回报率啊这一点是无从改变，而且这个回报率会加速的下降，加速下降结果就是内资外资的外流。
下一个问题请恒清先生说一说。我看到有分析说中国官方啊，就是这个要出台这个这部法律啊，是意思是要在这个全国这个两会前呢连续的释放这样重视民营经济的这个信号了，说这个在这个两会期间呢很可能会推出一些促进民营经济的一系列的措施了，有这样的一些分析和预期。那么除了这部法律之外，这所谓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您觉得还会能推出哪些这方面的措施，恒清先生？
我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能够提出什么。其实呢，这个措施啊可以很多，比如说以后中共这个领导人见到民营企业家就可以鞠躬，对吧？然后可以向他敬礼，警察见到民营企业家就应该敬礼，像这种措施都有可能出来啊，对吧？但是，对吧？所以呢，我想刚才这个徐光在谈到这个现在二审的这个二读的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啊，提了那么多，对吧？有用吗？如果要提了那么多的，说是不得做这个，不得做那个，那我想啊，这个像前几年违反这个法律，禁止这个教育培训，算什么？对吧？要求民营企业家捐款，参与这个脱贫攻坚，算什么？那俞敏洪他们那些这个新东方那些企业，最后被这个最高领导人的一句话，结果99%的这个资产就一下就打了水漂了，对吧？这算什么？ 另外呢，这个远洋捕捞是吧，可以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对吧，可以去索要钱财，这个算什么，对吧？所以啊，我就是说他出了再多的法律，再多的所谓的这个保护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措施啊，其实呢没啥用，为什么？已经够多了，也不少这一步，对吧？重要的是是不是要执行，哎，谁来执行？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步，就是谁来监督，对吧？如果离开了这些东西，最后呢你出1000部法律也是没有用的。
嗯，郑先生，您觉得今年这个两会上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会不会正式的成为立法，能够通过？
有可能吧。如果说在两会上这个推出来，也算是一个热点，因为很多企业家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那么可以作为一个仪式性的。但是我也不能排除他在两会完了以后再出台，把它。因为把这个来自企业家的意见吸收的更多啊，把它文本整理的更好，这个我是真的觉得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是不是很着急一定要在两会间推出？但是我们知道啊，已经提交二读了嘛，三读就可以通过了啊，所以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但是呢不通过也没有什么，这个一点不重要，关键是你这个民营企业。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你中间说不得索要财物什么什么，那你意思过去可以索要财物是合法的吗？你这样的就是说你非法的行为你不用在一个新的法律里重申，就是哪些非法行为不能继续了，这没有道理的。就像海南省出台的法律啊，就是对于企业家能不抓的就不抓，能不判的就不判。不是法律啊，这是政府的文件，所以这就看着很荒唐，就是你还表示着你是主宰着生杀大权的一个全权政府啊，不是简单的威权政府啊，你可以向企业家索要财务，那意思我在这里头没有规定的就没有事了吗？你可以索要股份吗？你可以这个以其他名义加费加税吗？啊。我是感觉这一次已经非常苍白了，非常苍白，就是好像给党员干部的准则比对正常人的要求还要低啊。那这个是没有，就是把法律当成了一个当成了一个通知，当成了一个规定，这也是法律越来越不严肃的一个表现，就是越来越不严肃，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嗯，最后一个问题让恒卿先生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各种法律，刚才实际上这个徐光先生也提到，就是在基层和地方这个层面上都是有法不依或者是执法不公的这种情况非常严重，特别是像刚才出台一个什么文件啊，打个招呼就是说可抓可不抓，类似这样的，就是说即使就是说这次能够通过了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恒卿先生？
我想啊，这个民营企业家啊，应该说是中国这个全社会当中最聪明的一部分群体，而且是最有胆量、最有胆识的一部分群体。就是说，他们哈、说你出台了一部法律，或者呢领导人的一个讲话。就促进了你们把过去的所有的经历全都忘记了，你那个苦难一下就给解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提振了信心，然后就跟吃了蜜一样的就开始这个蜂拥而上，这个可能吗？我说这真是太异想天开了。前两天我还跟国内的一个企业家哈、一个亿万富翁，然后我们一块儿聊起来这个。没有聊民营经济促进法，但是聊起来现在信心如何？后来他就提出了一条，他说其实这个有几个问题，你要是解决了，那企业家们就有信心；你要不解决啊，这个根本就不可能恢复信心。他就提出了两个东西，一个，你可以不可以把这已经清查了的这个蚂蚁金服和滴滴？这两个清查了5年，查了5年的这两个企业，能不能允许它上市啊？
嗯，
如果允许它上市，这些企业家们、这些投资家们，包括海外的投资家们，对吧？孙正义，像这样的这种投资家们，他们就会逐渐的 重新认识中国的领导人，认识中国的经济环境了。
嗯，
所以孙正义在他的投资最后没有办法通过上市，最后拿出来退出的这种情况下，最后发了狠誓啊。当时他是说嘛，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他再也不涉足。这一个整个是把中国像马云这样的一个一个大的企业，最后一个一个小企业最后变成了独角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家，对吧？发了这样的狠誓，你就想啊，中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啊，千万别低估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智商，他们呀足以判断你说话的真假程度。现在没有做出润的这个最终的决定啊，实际上是条件不充足，一旦有了条件，他毕竟还是要润的。
嗯，好的啊，谢谢恒清先生啊。还有我想在结束之前呢，念两则我们网友的评论。好，第一个叫郑业，说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困局是产业链转移造成的订单的流失，需要的不是国家对民营企业的指导意见和法规的约束，而是尽快让外资恢复对国内投资环境的信心，遏制产业链向越南、印度、墨西哥等地转移的势头。民营企业家不缺少投资的敏锐力和经商的实干力。好，下一位是鱼刺郎，他说光是中国共同富裕远洋捕捞在民企就不可能有信心，有信心才有鬼。好了，今天时事大家谈就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